这里是 KissPlay 硬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三星下一款的无线充电板具有三座充的功能的这种特色。第二条是 iPad Air 4，它的说明书哦，就是被外流了。那它有全萤幕的设计，然后保留 Touch ID。第三条是 LG 推出穿戴式的空气净化器，这个穿戴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来看看。最后一条呢是继承翻转 DNA 的华硕 Zenfone 7，它的这个系列智慧手机啊已经亮相了就是也已经上市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三星下一款无线充电板具有三座充的一个特色大家想要三座充这个有想到什么？对，其实就是一个叫 Air Power， 就是 Apple 推出 Air Power， 但是它一直亮相之后呢，就是一直没有上市的一个计划。对，或许是还没开发出来啦。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三星这一款那三星目前贩售的无线充电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单座充，一个是双座充然后双座充呢，它可以充手表，然后加上充手机或是你的那个耳机这样子那最近有一个照片被泄露出来了那就三星打算推出首款三座充的无线闪充充电板。那这个三座充的外观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它就是在一个充，它分别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充电板区块，一个是有一个凸起来的一个地方，就是放手表的地方那平坦的地方呢，你可以去放手机，那你也可以去放耳机这样子的一个充电装置，那当然你也可以放两只手机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有线的充电副就是 USB Type C 的，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去充饱装置。那如果我们现在以三星已经上市的双座充的一个闪充无线充电板来看那左侧放置手机啦的那个无线充电区它是有无线快充 2.0， 那支援10瓦的无线充电。那右侧呢是无线快充 1.0， 那就是充专门给手表充的那因为它还有一个凸起的地方那充电效率大概有5瓦左右。那我相信可能这个三座充的效率应该会更好，因为近期推出的 无线充电技术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它的那个充电效率也越来越高，所以我期待它可以有更好的充电效率那三座充就是它刚刚我们讲的有一个 USB Type C 的一个充电部以外那另外呢它这个充电插座有重新设计过，不过我们只有看到其中就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那一部分不是给那个不是提供电给这个充电部的一个地方那它体积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太小啦，也不会太薄啦对，那但是三座充的那个效率，充电效率我们现在是还不知道的。那我们刚才也讲了，我希望是应该是有机会更好啦那三星哪时候会推出这个三座充的无线充电板呢？因为9月1号是 Galaxy Z Fold 2的线上发表会。那如果一个发表会只有发表一个产品，感觉有点空嘛那所以9月1号Galaxy Z Fold 2除了这个就是折叠萤幕智慧型手机以外呢，那应该还是会推出另外一个产品，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三座充的无线充电板所以它如果说比预期的还要早推出的话，它就是比 Air Power 更快推出不过以技术难度来讲啦， Air Power 它是以随放即充的一个方式，技术上我觉得是比三星的无线三座充固定位置的要来的难非常的多因为那个线圈的安排跟散热的安排你要让达到手机或是手表或是耳机随便放上去就可以随便充这个其实难度相当相当的高那我们如果是从那个三星无线充电盘双座充这一个来看它售价大概是台币3190元。那三座充的无线充电板到底会多少钱呢？我猜应该会落到5000元左右不过我觉得如果你有拥有三个以上的无线充电装置像是Galaxy Watch 嘛，那就是Galaxy Buds 嘛，然后手机嘛我觉得三个一起放上去感觉还蛮威武的我想这应该就是你的那个无线充电板的救星，你就不用摆三个充电装置在你的一个桌上，那桌子很小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装置。好，接下来下一条， 下一条回到 Apple 的消息， iPad Air 4 它的说明书外流，连说明书都可以先外流，到底怎么回事？那它特色就是全萤幕设计保留 Touch ID， 那就有网友啊宣称他翻拍到 iPad Air 4 的一个说明书啊，然后也展示了下一代 iPad Air 的几个变化。那如果照片是真的的话， iPad Air 4 它将具备 iPad Pro 它具有的窄边框全萤幕设计。我觉得 iPad Pro 的边框还是相对的宽啊，那你要说它是全萤幕我是觉得还好啦，但它的 Home 键是没有看到的，不过生物辨识解锁也可以透过那个 Truth Depth 的一个相机来去做人脸辨识，然后另外侧边呢，还有一个 Touch ID，就是他把原本的那个 Home 键那个 Touch ID 号改在侧边的电源键，把它合在一起，那现在很多的全萤幕都是这样做，因为电容式的那个电的那个 Touch ID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好一点的，辨识率比较高，比萤幕下指纹辨识应该要来得好很多啦。那之前郭明奇就是分析师，他有预测过了2021年所上市的 iPhone SE Plus 他也有可能使用侧键的 Touch ID。那如果以这一次的消息来看，然后 iPad Air 4有可能会比 iPhone SE Plus 来先推出那个侧边电源键的 Touch ID 哈。然后另外也有一个消息指出啊，欧洲监管委员会啊，它的文件说明啊，苹果不久之后将发表全新的 iPad 型号。但文件没有透露出那个产品的细节，但我想有可能就是 iPad Air 4。那在这个之前啊，苹果比较平价的 iPad Air 跟 Mini 它都保留之前的那种边框比较粗的设计，当时它宣称这种设计是比较好手握。那但是呢，如果是你要变成窄边框，那是不是又要打自己脸了？好，没关系啦，反正大家最近都很常打自己脸嘛，那多打几下，反正练久就不会痛了。好，那第三条。LG 推出穿戴式的空气净化机。穿戴式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样子就像口罩一样，就是一个 mask， 把它放在一个嘴巴跟鼻子上面，然后就可以去过滤空气。那韩国大厂 LG 在之前就发表那个穿戴式空气清新机 Pre-Care 的一个 新系列产品。那这产品呢，原则上应该是在 IFA 的2020公开亮相，但 IFA 真的会举办吗？我不知道。好，那预计啊，在今年第四季特地市场上市。那 LG 表示啊 ，Pre-Care 穿戴式空气清净机啊，是为了解决那种口罩量产供不应求啊，那品质也不一的一个问题啦。那 Pre-Care 表示，它利用内部两个 H13 等级的 HEPA 过滤器，提供接近家中空气清净机的一个这种效果。那我觉得这个 HEPA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滤器。那 HEPA Pre-Care 这个 LG Pre-Care 它除了能净化空气啊，它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东西，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呼吸感测器。那呼吸感测器干嘛呢？就是可以监测佩戴者的那个呼吸周期啊，然后音量，然后用来调整内部风扇的一个转速啊，加速那个换气量，让佩戴者啊，就是不会带着这种 HEPA 的一个过滤器之后，然后变得很难以呼吸就是呼吸会比较轻松一些。那 Pre-Care 我们刚刚讲了，它外形很像口罩一样，但 LG 表示啊，这个产品形状是人体工学设计，它可以紧密的贴合脸部。那这个有点像是防毒面具那种感觉。那同时啊，最大程度的避免鼻子跟下巴出现空隙。所以他自己说啦，产品即便啊戴数个小时也不会不舒服。但其实我觉得会不会不舒服，其实还是要看重量啦。那这重量如果很轻盈的话，我想应该是非常舒适的一个体验啦。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戴口罩对我来讲最痛苦的不是呼吸这些问题，而是耳朵会痛啦。看它的那种耳后的设计是不是能够设计到比较舒服一点。那 Pre-Care 它内建有820毫安时的一个电量啊，大概可以提供8小时的续航。那不过如果切换成那种高洁净效率的一个模式，那大概只能维持2个小时啊。不过我觉得应该够啦。那另外它购买 LG Pre-Care 还附上 具备 UV 杀菌功能的一个保护盒跟充电盒，那就是帮装置充电的时候呢，还可以顺便消灭，就是我们刚刚外面沾到的一个细菌跟病毒这样子。那 LG 号就刚刚讲了，预告今年的9月在依法就是上线，那我们应该也会持续注意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最后一条消息回到台湾，台湾就是台湾之光华硕 Zenfone 7、就是推出了一个继承翻转 DNA 的一个手机。那为什么要叫继承翻转 DNA 呢？因为 Zenfone 6就是一个翻转镜头的一个智慧型手机。那华硕去年的Zenfone 6其实卖到缺货那今年就乘胜追击那继承上一代的一个翻转镜头然后推出双机种，那 Zenfone 7跟 Zenfone 7 Pro。那这两款有什么差别呢？一个是瞄准专业用户，一个瞄准摄影爱好者啦。那 Zenfone 7是推出 6GB 跟 128GB 的版本，售价是21,990元。另外一个是 8GB RAM 跟 128GB ROM 的一个版本，是23,990元。那 Zenfone 7 Pro 就是专业版的齁，那它有提供 8G 跟 256GB 的一个记忆体空间齁，那售价是27,990元。那当然我们不是只有讲售价而已，然后我们看一下齁，其实 Zenfone 7 跟 Zenfone 7 Pro 的外观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他们也有相同的镜头模组，那也一样有 OLED 的显示萤幕，最亮也可以达到 1000nits。那同时具备 90Hz 的萤幕更新率，尺寸也从 6.4 寸增大到 6.7 寸，就是比 Zenfone 6还要大一些，那机身重量也稍微重了一点。那华硕的说法是说 Zenfone 7更大更重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机身为了塞入更占空间的 5G 模组所以把那个萤幕也稍微设计大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镜头模组中加入了第三颗镜头就是在一个望远镜的部分。那 3.5mm 的耳机孔就在这一代也消失了。那再来就是指纹辨识整合到电源键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iPad Air 4那种侧边的一个指纹辨识。那我觉得这个侧边指纹辨识其实算好用的。那这一次的翻转结构有经过强化，那比上一代 Zenfone 6提供多一倍的20万次翻转次数然后另外导入那个角度感应器，避免镜头因为晃动或是外部的原因露出翘出然后它就可以自动把它归零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讲的镜头部分Zenfone 7跟 Zenfone 7 Pro 的翻转镜头都有三颗镜头啦。那分别是应该是6400万像素的主镜头，那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还有一个三倍光学变焦能力的800万像素远距镜头。那 Pro 部分在主镜头跟远距镜头都有加入 OIS， 那就是一般版的7是没有的。那就是翻转拍照部分Zenfone 7有一个小幅的升级例如说它把那个专业模式的加进去那另外也有 8K30fps 的一个摄影能力。那收音部分也有多种收音模式包括那种滤切把风切声滤掉的功能，然后另外你也可以设定收音的一个方向另外一般拍照模式也有提供翻转角度的快捷界面例如说你要翻到几度角它就会自己咻就翻过去这样子我觉得这比较便捷操作那在系统部分Zenfone UI 7它就比较像 Android 10的一个特色界面比较简洁一点那这个我们就见仁见智看自己喜不喜欢那在规格部分那有一些不一样，在效能规格部分 Zenfone 7是搭载 Snapdragon 865然后这个处理器也是没有 5G 那 Zenfone 7 Pro 呢它是865 Plus 那这个是有 5G 版本的好，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见仁见智，有人喜欢7就去买7，有人喜欢 Pro 就去买 Pro 那电池电量部分，我觉得 就是华硕的 Zenfone 系列其实电量都还蛮好的那 Zenfone 7的电池容量是5000毫安时，非常大那支援 QC 4.0 快充。那这一代还有一样加入充电排程功能你也可以设定那种充电量到 80% 之后它就自动断电，那这样子就可以延长那种电池的使用寿命。那我觉得其实这个 Zenfone 7的升级其实还蛮符合外界预期的我觉得还不错。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翻转魅力的人，我觉得买 Zenfone 7就可以了、哦、但是如果你想要买、哦、就是比较更厉害的一个功能，那 Zenfone 7 Pro 应该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那跟各位说一下、哦、因为之前因为技术的问题啊、哦、我音量都好像有比较小一点，那所以在上一集开始我就把音量都调到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准，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那在调整期间，如果大家还觉得有什么音量或是音质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反映一下，那就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就欢迎订阅跟分享，如果有想要听什么题材或是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